欢迎收听 Cake Resume 支线 Podcast， 中午吃什么，陪你聊那些可以或不可以跟同事聊的职场话题。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不晓得大家在读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出国交换呢？应该很多人都会好奇，出国交换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那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的选择？但是如果从求职的角度出发，交换学生的经验是不是真的很有帮助？在今天的这集中午吃什么，我们邀请到了 Cake Resume 团队里面有出国交换经验的子琪和美，以及即将要去交换的我们的实习生 Kyle 还有 Jenny，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下定决心要交换的心路历程，以及交换经验对他们而言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伙伴，首先是过去出现过还蛮多次的Cake Resume 的 BD 伙伴子琪，
嗨，又是我。
再来是我们的新伙伴，负责营运的妹。
嗨，大家好，我是妹。
你卡痰对不对？
有听得很卡，
你可以再讲一次。
好，
欸，可是我想放进去。
可以啊，你说加上你卡痰对不对吗？
好了，反正就是妹。接着呢，两位是我们即将要在今年的九月出国交换的我们的实习生 Kyle 还有 Jenny。
嗨，大家好，我是 Kyle。
嗨，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这集呢，就想要让 Jenny 和 Kyle 以一个即将要出国交换的学生的心情，来跟子琪还有妹请教一下出国交换带给他们的影响。那首先呢，我想请妹跟子琪先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们交换的经验，像是你们是去哪里啊，去多久？
我那时候是去比利时的新鲁汶交换一年。
我那时候是去意大利的罗马，然后是交换一学期，然后大概是四个月左右。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去交换？
为什么会出国交换？其实那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一直有一个想法是说，就很想要出国。然后那时候到大四下的时候，这个想法就突然蹦出来，就诶，如果我再不出去交换的话就没有机会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趁着学校还有这个申请交换机会，就赶快申请一波。我觉得我主要会想要出去的原因是想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因为那时候虽然在学校可能自己有在外面实习，但就是没有出国交换的经验，所以想说可以申请看看。
那为什么你想要出国是去交换，不是去国外念研究所？
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因为
谢谢。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用学校的资源去做交换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想想，你去国外念书的费用一定比台湾贵，那这时候你已经去意大利或是其他国家，你就可以直接用台湾的学费去那边读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出国的原因就跟妹后面讲的差不多，交换是相对来说整个 CP 值最高的事情，因为你可以在用台湾的学费，然后去确认自己想不想要出国念书。那时候可能要快毕业，然后大家就可能是工作啊，或是念研究所，或是去国外念研究所的，可能就占了四分之一，然后就会开始想说，那我有没有想要去国外念研究所？然后我觉得交换就是一个你可以提前先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国外的生活的一部分的借镜，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有很多去交换的学长姐，然后或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就是大腿，然后就会一直想说，好想要出国玩一年哦的那种感觉。
我刚突然想到，我好像不知道 Kyle 跟 Jenny 是要去哪里交换。
好，我是今年九月预计要去比利时交换一学期。
我是今年九月要去伦敦，也是交换一学期。
其实我的交换之路其实还蛮坎坷的，就是我其实很早的时候，大一上大学前，我就有规划好说自己毕业前一定要出国交换一次，就是主要是我想体验不一样的大学生活之外，就是我觉得这辈子很难再有一个机会以学生的身份长期出国生活在国外。然后所以呢，我很早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在准备这些文件啊，筹备那些东西。然后我本来大三的时候就已经申请到交换，就准备要去了，准备要出国了。然后就是因为碰上疫情，就只好忍痛取消。最后我想想，我觉得不行，我还是要毕业前完成这个心愿一次。对，所以我毅然决然就再报名一次交换计划。所以等于说我现在其实大四念完，我其实已经可以毕业，但是我为了交换就在延毕半年。对，就给自己就是毕业前的一个目标，然后真的去国外真正去走跳一次这样。对，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计划要念研究所，所以会选择交换来出国这样。
我自己的话也是很早就有想要出国看看， 就一方面是我在台湾一直都住在家里，那也想要自己一个人生活看看，然后也很向往在国外生活的感觉，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在国外读书的生活，也许未来有机会会想要出国读书这样子。
那 Jenny， 你在决定要交换之后，你最想要知道什么事情？
我最想要知道的应该会是那边上课的环境，然后还有城市的花费，就因为出国交换还蛮贵的，所以也会蛮好奇那我事前会需要先准备多少钱带过去。然后另一个是因为我蛮想要去体验那边上课的环境跟感觉，所以也会希望了解说那间学校的可能学科发展的情况，还有上课的感觉之类的事情。
他想知道的好正面哦，
跟学业方面有关的，
他真的是去念书的。
那我交换之前最想知道的事情是，其实说实在我觉得资讯方面的话其实还蛮齐全的，因为网络上还有很多学长姐的分享可以参考。那我自己觉得我很好奇自己出国后能不能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因为像其实有很多交换学生他们出国前他们会找到自己同样也是去那间学校的同学一起结伴同行，就互相照应，甚至是说搭飞机都可以同时一起进行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刚好这次只有我一个人，所以等于说我一上飞机后我就要开始自己面对各种大小事，就是还蛮
我蛮好奇。所以看你们学校是只有你一个人去？
对对对，目前我认识的只有我一个人、
哦、
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蛮大的挑战，所以我很好奇自己到底到时候能不能去适应这个东西这样。其实我还要找到就是同样也是去比利时啊，但是因为他们学校就不一样，对，他们去的学校就是子期的学校
啊。真的、
哦、对，大部分
我的很小欸，
但是这好像是一个大学城市，
是没错，
对，所以就比较可惜。
选错了吧。
选错了，选错，但是离布鲁塞尔比较近，就车站比较近。
欸，那我想问一下 Kyle 跟 Jenny 当时为什么会选比利时跟英国？
哦，我的话我选布鲁塞尔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当时想到其实出国交换去欧洲，就我的经验来说应该会到处玩，就是到处旅游。然后布鲁塞尔它就是一个交通中枢，它去每个国家都很相对比较说比较便宜，所以当时就决定要选在布鲁塞尔，这样交通比较方便。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要选哪个国家，就因为我们学校的交换学校选填方式是30间左右的学校一路填下来，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把可能荷兰、英国、比利时很多国家就一路填下来，然后后来就去了伦敦这样子。
还不错。
或是延续刚才 Kyle 问的问题，也会蛮好奇那子琪跟妹会觉得在国外生活适应情况会很难吗？然后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更快适应的方法吗？
一开始我去罗马的时候，我觉得最不习惯就是你要很主动的去交朋友，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一开始心理压力很大的一块。一开始我又体验到就是说，诶，如果你真的不主动，然后比较害羞一点点的话，你真的是很难去认识到其他的同学们。我在经过一段时间消化之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都来这边，那我怎么可以还这么胆小害羞，就是要踏出舒适圈啊，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就是会主动去参加各种活动，然后也慢慢的去从每一次跟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都多说一点话。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练习，不只是练习去认识陌生人，也是练习开口说英文吧。因为都是很多其他欧洲的同学，所以你一定是用英文去沟通，然后当然一开始大家一定会担心自己的语言是不是不好，别人会不会听不懂，但其实我觉得那些担心症都是多余的。其实你只要能跟对方沟通，即使你文法错也没关系，其实只要可以听得懂就好，然后大家就都可以一起笑笑，然后就慢慢的就可以变成朋友。
我觉得我适应上的话应该是前两个月我自己也蛮想家的，就是一部分是语言上，然后一部分是文化上，就可能你没办法像中文一样很就是流利的去跟人家聊天，然后就是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可能聊天的文化，然后他们的笑点或是他们去 social 的方式都跟在台湾很不一样。然后你有时候可能回到宿舍，你就看到一群人在教育厅很喧闹的喝酒，然后很开心，然后喝酒在那边跳舞，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想回房间。就是觉得我也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喝酒跟跳舞的人，所以就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好像很难加入去跟他们聊天，然后也不想要就是 硬喝硬聊这样，对，所以前两个月就会觉得很想家，但后来就是先用不是喝酒的方式认识跳舞群里面的某一部分的人，然后再认识更多人之后就觉得反正就是交流，那你可以体验过他们的方式之后，然后再看有什么方式是你可以接受然后又可以自在聊天的这样。
嗯，我觉得刚刚子琪提到一点让我很有感受，就是说你不要硬喝硬聊。我觉得一开始我们为了想要融入那个新环境的时候，你会想办法看大家可能做什么事情就会一起附和，但其实那不是你自己的本性吗？就是你不是那种哦喜欢跳舞这么活泼的人，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强迫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久了你就会发现哎，你其实不开心，然后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也就是发现这一点之后，我就慢慢的也没有逼迫自己说哦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找到可能我可以交朋友的方式，然后哎，就真的认识一群跟我比较兴趣相合的朋友们。
嗯嗯，对，就有时候可能一开始想说哦他们都去可能哪一个夜店喝酒哪个夜店跳舞，然后就跟着去几次，然后每次回房间的时候觉得啊好累，我要睡三天就觉得跟自己原本的社交习惯不一样，然后就反而会觉得就是很累很累，反而是一个压力。但是之后就发现其实除了这些比较显而易见的方式之外，还是有很多可以跟他们变好的方式，那还是可以变成朋友。
说到跨出舒适圈这一点，其实那时候我在交换的时候有一个蛮惊奇的一个经验，是说那时候有个小春假，然后我就到北翼一个地方自己去旅游，然后旅游完之后我要搭公车到我的住宿点，就那一天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打不开，它好像会有点坏掉，所以当时我回去的时候搭公车回来下车的时候，其实离我的住宿点还有一段距离，当时候的我完全是不知道那边是哪里，而且时间点是大概凌晨的十二点一点那种，那时候路上真的是很黑，然后你会很紧张，然后就到底这边是哪边，要怎么回家这样子。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一个意大利爷爷刚好也下车，然后我知道他是跟我同一班公车的人，然后我就不小心刚好跟他对到眼睛这样，然后我就用一种非常求救的眼神看着他，然后他好像感受到我的讯息了，然后他是完全是不会讲英文的意大利爷爷，然后我意大利也很破，但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试着沟通。然后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哦，那他可以带我回去我的住宿点这样子，我就说好，然后我就真的跟他走了。然后路上其实都一切都很平安，我们有就是试着聊天，虽然我就是语言沟通真的是很难，因为你不能用英文聊，然后他英文也听不懂，但路上还是有小聊的几句这样子，其实都很 OK。 但当我快到我的住宿点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快到，我看到那个建筑物了。然后那时候意大利爷爷就用了一句意大利文，而且刚好那一句意大利文我都听得懂。
为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就今晚一起就是睡觉了嘛，这样要一起睡了吗？
为什么你听得懂这句？
没有，就是睡觉嘛，就是很日常，
睡觉加一起，
然后一起，对对对，或是一起吃饭。因为那时候我想说要交朋友，哦，一定要把一起这个字学起来，就什么都要一起。
那你说什么？
然后我当下就吓到，我就很震惊。然后我想说，哎，是不是爷爷误会我的意思，以为我跟他走就是意思就是哦可以一起睡觉这样？所以当时我整个。爷爷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震惊的看着他，镇定又震惊。然后我就用意大利文就说：“不用，好，谢谢你。”然后我就非常的坚定的看，我没有这么坚定过。我说：“谢谢，不用。”
还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你可以还原那个意大利文吗？
是，你是爷爷的部分，
你的部分，哎，都要都要。
其实爷爷大概意思是睡觉的意思就是 “domine in cma” 这样子 ，“domine” 是睡觉，然后 “in cma” 是一起。然后我的部分就是简单的，就是说，不用谢谢。然后我就说 ，non grazie mille， 就是意思说不用了，谢谢您这样子。然后爷爷其实也很有礼貌，很绅士，他就说哦，那就好好好，那没关系，这样子。然后在走了一下下的时候，大概就已经看到，就距离我那个住宿点一分钟，就在前方。爷爷又再一次的问我，又再一次的邀约。他说：“你知道男女朋友会做一些事情，那我们要不要一起这样子？”
那个爷爷大约几岁啊？
爷爷，我觉得至少有65以上
哦。Oh.
但他可能还是非常浪漫的爷爷这样子
哦。Oh.
然后我就再次坚定的重复我那一句话，我就说。不用，真不用，谢谢谢谢这样子，因为我也不会讲其他的字眼了。然后他就说好，然后 跟他拜拜的时候，就是因为意大利人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会亲脸颊碰脸颊这样子、嗯、然后他还就是直接亲我脸颊，就是因为通常
不会真的亲到，
通常不会亲，就是碰，嗯，然后当下也就直接就是先亲我两边，我说好啦，就这样了。
好、啊、
其实我当时候也很感谢他，他真的带我到了我的住宿点。
嗯， 嗯嗯，
对，其实后来想想也有点危险。
不会，就是熬过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精彩的故事。
一个艳遇。
为什么是艳遇？
凯尔有期待什么艳遇吗？
你说到比利时的时候
吗？对对对，
其实也听同学说那边的女生还蛮漂亮的啦。
所以不要扯别人，所以你要接到所以我
就是去欣赏他们这样。嗯，单纯欣赏、嗯，
真的、哦、纯欣赏，
这当然是
一定要，
不然
要交朋友了吧？什么欣赏？
纯欣赏干嘛？
对，交朋友后再欣赏这样。
哦，哎，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在比利时，说不定你可能去其他国家旅游的时候也会很多艳遇，因为我觉得很奇妙，当你在旅游的时候，你会非常的 be open minded， 就是你会很真的非常放开心胸、嗯嗯，然后接受一切事物，所以你就整个人会看起来很 happy。当时候我真的是我自己在去小旅行的时候，整个人就是散发着对一切事物都
没错
非常具有好奇心，都想要一起参与。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其他人都会感受到你这种氛围，然后就会很
友善，
很友善，所以就会想要跟你讲话或者是认识。凯尔，相信你一定可以。
那我想问妹跟子琪，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你会希望多做哪一些的准备？
我的话可能是语言这一块，因为比利时它是一半讲荷文一半讲法文，然后我就是两个都完全不会，我那时候就想说反正有英文应该是就是不会有问题，对，然后确实也没问题，他们的英文都蛮好的，但是因为他们就是会为了你特别讲英文，但是平常他们自己在聊天的时候还是会用法文。我觉得我在那年就是完全没有想要把法文学好，我就觉得我学了这一年回来一定也用不到，就没差，就是只有学非常基本的，就是大概知道它的一些规则，然后是一些发音，但没有真的想要把它就是练到可以日常对话，因为我觉得就是很花时间。但是如果重来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多一点在语言的这一块，毕竟你都花一年在那边了，然后你在练习这个语言的时候，他们当地人也会，反正只要你随便讲一句话很不标准，他们都会很开心，他们都会说哇你又进步了，就是给
你会觉得你很厉害。
对对对，明明就只是讲说那里有苹果，他们就说你竟然会讲这句话。反正就是对，没有吗？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语言这一块，因为虽然我是去罗马交换，我想罗马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大家应该都会讲英文吧，然后完全错，就是我发现就是连可能大学生年轻人他们都不会讲，是不会讲英文，不是说不愿意说英文，所以当时我就有点吓到，除非可能你是到了大学，可能他是念语言学系的同学，那他才会讲英文，除了语言学系以外的同学们都不会讲英文，都只讲意大利文，所以我如果有再多一点点时间去之前，我希望我可以至少练基础的意大利文。我当时其实也有练基础，但只是那种数字啊，然后一些打招呼用语、嗯、但我觉得这是蛮不够的，所以语言方面我会希望在自己再更多加强。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是课程方面，因为我交换的那间学校很多都还是以意大利文授课，只有少少少数的课程是用英文授课、嗯、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去之前先查好，诶，有哪一些是用英文授课，然后那边的课程的内容会教哪一些。因为当时候我其实我在选课的时候，因为英文授课的选项很少了，我就硬选了一个，它的课程名称叫中国现代史，然后是意大利文老师教的，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但我历史非常的烂、嗯、然后当时候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知道哦，我是台湾的同学，他很兴奋，他说你一定可以提出很多不同的观点，因为那一般都是意大利的同学，然后他说哦，那我一定可以提出亚洲的观点。哦，讲这句话
你代表全亚洲，
真的我压力很大，
讲话小心，
然后我历史又那么烂，想说要怎么提出观点。
我觉得那时候选课也真的很有趣，就是当然是看到他们上课方式跟自己不同，然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是我那时候选了一堂日文课，所以他就是用法文在教日文，然后就等于用我的 这样算是第三外语，然后再学第二外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台湾就是多多少少有学过一咪咪日文，所以去的时候就是看大家很努力的在写汉字，然后 我跟另外一个台湾人一起上日文课，然后我们就是随便写汉字，因为就是汉字，然后他们就会说你们好厉害哦，你们写的超端正的，因为他们会就是一笔一画的在写，但他们的日文都讲得很流利，然后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用法文在解释每一个日文的文法，然后他们都是对就是日本很感兴趣的一群比利时人，对，他们就会说他们看哪些日本动漫啊，然后就学里面的台词，然后我觉得那个视觉跟听觉是蛮冲突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再重来一次的话，应该会在去之前就是除了学校提供的一些英文授课的课程之外，可以多看一些有没有其他有趣的课程，就例如好像有些学校会有一些什么画画课，然后钢琴课、骑马课之类的，就是可以多上一些除了经济以外的课。那我想问 Jenny， 你在决定要交换之后，你有想象这个交换会对你未来的职涯有什么帮助，或是你希望它会有什么帮助吗？
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比较没有往职涯的方向考虑，就因为我自己对未来职涯的方向还没有到非常的确定，所以其实在选课的时候就比较任性，都选一些是我感兴趣然后也不确定说我未来会不会走相关方向的东西，像是我选了一些什么艺术史的课，然后或是可能语言学啊，或是什么管理或是组织之类的课程，这都还蛮发散，比较没有集中在单一领域里，所以那时候比较是想说诶，那就反正这个半年就是去开放的多探索多玩多学这样子。那也蛮好奇子琪和妹在去的时候会觉得就回来后会对职涯有什么影响或帮助吗？
好，我觉得以交换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就是你本来就是想要往外商走的话，那这个经历就是你很好可以去包装自己有在国外生活过然后可以适应然后语言能力的经验，就是如果是想往外商走，那如果不是想往外商走的话，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你里面举办活动的就是跨国协作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看你求职的相关，那我自己是好像没有特别把这块拿出来在求职的时候说明，就主要是对自己职涯的算是探索的感觉嘛，就是去完交换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在台湾工作，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对职涯的帮助是我知道我自己想在台湾工作，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的帮助是他可以在去申请国外的工作或是在台湾的外商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辅助的说明。
我的话我其实也是就是我不是为了职涯的方面所以去做交换，我自己也是其他的想法，有没有帮助到职涯，我是觉得在软实力蛮有帮助，因为其实就是你一个人生活，所以你自己的抗压性跟处理事情的能力我觉得都有明显的提升。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其实去完之后也让我有另外一个目标是说，那我会想要去其他的国家有工作的经验，因为你在还没有出国之前，你在还没有离开台湾之前，你虽然知道世界很大，但你只是知道而已，但当你真的去到那个国家的时候，你才觉得哇，你真的体会到了世界真的很大，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怎么可以只待在台湾，很鼓励大家都一定要出国，不管是工作还是读书，因为你真的是会很开拓你自己的眼界跟视野。
那你们现在最紧张的事情是什么？
最紧张的话应该是飞机会就是取消之类的，因为现在航空很混乱。
我的话可能是我怕自己会没有准备太多的资金，对，因为目前来说光是我出去前的签证就已经花了快30000块，还是奉劝大家就是可以
打工吗？还是
对，就是交换钱至少，因为我觉得一定会花到自己家人的钱，这是必然的，但是可以自己多存一些钱，就你花起钱来不会那么心痛，不会那么有罪恶感。对，
那我好奇你们的省钱秘方。
省钱秘方就是因为他们外面的东西吃的真的是太贵了，就是可能一个三明治或什么就3欧4欧，就大概是100多台币，然后他就只有三明治跟火腿跟 cheese， 所以省钱秘方就是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
对，都会变很会煮饭这样。
就是对我觉得吃的好像也不会很会煮饭，就是很会煮便宜的饭就是这一个吃的方面是一直煮，然后出去玩的话我好像不会特别看我一定要几月去哪里，我都是看几月的时候哪里便宜去哪里，所以再出去玩的时候看那个机票跟就是什么时候去会比较便宜。所以像那时候印象中就是有一次是坐巴士到德国吗还是意大利有点忘记了，然后只花了大概720块台币，然后我想说靠比去台南还要便宜
超便宜耶。
对，所以省钱秘方就是去便宜的地方玩跟吃便宜的食物，听起来好穷
我那时候也是，就是省钱的话出去玩我就是搭那种夜巴很便宜，大概几百块而已，但就是比较不舒服，但我觉得可以就是忍几小时然后就过，
对，睡完就出国了，
对，睡完就出国很值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平常会晚餐都会煮饭，然后都会去超市买那种集齐的，然后有一次很有趣，因为意大利的超市也都是意大利文，然后那边的搜寻很差，所以我也不能用我的手机去查到底这一个字是鱼肉还是牛肉，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一个集齐的肉，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鱼肉因为它很红，然后我就买了，然后回家煮完发现它是牛肉，但我这个人是不吃牛的，所以我就整个很尴尬
好，那听起来交换有很多可能很辛苦或是很幸运的地方，那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你们还会想要再交换一次吗？那也想好奇的是，你们觉得交换对你们产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会
我也是会
可是有为什么会，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交换已经是大概3年前的事情了，然后跳出3年前的照片啊或干嘛的时候，每次看到都还是会觉得就是很怀念很想回去，然后就是那整整一年都会除了前面2个月就是的那一年我都觉得很难得，所以就是重来的话就一定还是会去交换，然后一定还是会去欧洲，然后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这跟前面好冲突，但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我会知道自己没有想要在国外生活念书跟念研究所，就虽然我那一年都过得就是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开心的前提是因为我知道它一年就会结束了，而不是我永远会在这边生活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到家人和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让自己知道说我其实在过生活或是念书或是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会希望身边的环境是熟悉的，然后回到家或是你就是很累或是心情不好或是开心的时候，你想要分享的人都在身边，就是我还是会比较重视这个感觉，然后比较不像是希望到陌生城市闯荡的青年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我还是想待在台湾工作。
那我的话我先回答第一题，就会不会想要再重新选择交换，我觉得肯定也是会的，你可以利用学校的资源然后去其他国家念书，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一定要去。然后另外一点是说，然后学生时期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多其他的压力或是包袱，那你可以趁那一段空白的时间自己一个人去出国念书是真的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工作之后你不可能有这么长的一段长假或者年假吧，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第二个问题，交换对自己的最大影响，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的好奇心，因为到意大利的时候非常每天真的都可以说是很开心，当然前面有几段自己心理压力很大的时候，但我觉得它让我保有了无时无刻的好奇心，因为我对每一个东西的事物都非常的好奇，我连可能走在路上每一间店面他们卖什么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路过都会瞧一瞧看一看，即使它可能是修车厂，我也觉得哇原来意大利的修车厂是长这样的，但我觉得就是这一点让我即使回到台湾我也会时不时的去看看我身边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好奇心这一点是对我影响很大。那第二个其实就是享受生活，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有点刻板印象，但我觉得是真的是意大利人真的是很会享受生活，他们很多当地的人早上一定要泡一杯咖啡然后慢慢喝，可能即使等一下要工作了或是压力很大等等，但他们都会留那一段时间给自己。然后我有听过我房东他讲的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只有一次就是要好好享受等等这种，然后我就 感受很深，所以回到台湾其实我们很多事情都逼迫着我们，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很匆忙等等，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欸，其实可以放慢脚步，然后去好好体会所有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享受生活也影响着我很大。
今天这集除了我们虽然标题是说出国游学对于工作有什么必要的帮助，但是其实听起来对于整个人的人生或者是个性啊体验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改变。那今天很谢谢妹和子琪分享他们过去交换的经验，可能就是来帮助 Jenny 还有 Kyle 面对他们即将开始的交换的历程。那相信今天这集呢可以帮助其他正在苦恼不管是要不要出国留学交换或者是要不要出国念研究所的大家。那今天会录这集呢其实是因为暑假之后 Kyle 跟 Jenny 就要从 Cake Resume 毕业了
耶、
yeah. 作、oh, 业
作
业
好我即将要出国很开心
okay, okay.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我们聊的职场主题也都可以在 IG 上面告诉我 Cake Resume 支线 Podcast 中午吃什么陪你聊那些可以或不可以跟同事聊的职场话题。我是就我们下次午餐时间见啦，大家拜拜
拜拜